是你这个回到地方节目当中，其实我走的还不久，也常常想起啊，弟兄姊妹们，我真是要感谢神。今天早晨，我想，假如我要用诗歌的话，应该用哪一首诗歌？结果，Sarah 姊妹她找的一首诗歌，恐怕我找也找不到，那就是38首啊，就是告诉我今天的题目，就是讲到人生的有限啊，我们人没什么太大的本事，不像我们所想象的，我能够做这个，我能够做那个，我可以控制这个，我可以控制那个。其实我们真正能够掌管的事情很少。年纪大一点有个好处，就是什么，经验比较丰富一点，所以呢就故事比较多。师母常常警告我，他不要讲故事讲太多，但有的传道人一讲故事讲得一得意，什么都忘掉了，都忘掉他自己到底要讲什么。不过我今天要跟弟兄姊妹讲几个故事，让我们能够从这些故事里头真正的经验到，或者说深信我们人生自己能够控制的太少，或者说自己所盼望的很难能够实现。我在小孩子的时候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会做传道，而且传了一辈子的道，到了今天还在传，所以这是谁在掌管？不是我在掌管，我没办法掌管，但是感谢主，我所依靠的这个膀臂是永远的膀臂，所以我今天还能够欢喜快乐的站在弟兄姊妹们的面前。我们先读两处的经文，在新约圣经雅各书第四章，雅各书第四章13节到15节，在我这本圣经新约332页。使徒约翰的话，他说，嘿，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母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
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
罪了。好，我们再读一处，在后面约翰一书第五章，约翰一书第五章第9节到13节，第九节我们开始读。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上帝的见证更该领受了， 因上帝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信神的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因不信上帝为他儿子做的见证，这见证就是上帝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上帝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上帝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上帝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借着这些话跟刚才唱的诗歌再次提醒我们，我们不能够掌管任何的事情，包括我们的生命在其中，唯一掌管一切的是你。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事实，然后我们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活在这里，我们的盼望是什么。求主借助你的话语，一些孩子所经历的故事，让我们能够深切的了解，的确我们什么也不能，只有你是万能。感谢你向我们说话，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常常觉得讲到在今天的世界里都不大容易，因为什么？时局变得太多了。几年之后许多事情都已经变了，不只是人变，整个的世界也变了。所以我越来越觉得主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的确近了，因为我们看到整个的宇宙世界都往这个方向很快的去这个前进。那么讲故事也不容易了，因为什么？许许多多的事情现在的人听了根本不懂我讲什么，因为什么？他们没经历过。我跟他讲一件事情，他们说这什么东西啊？他们不晓得。所以盼望今天我讲的这些故事你们都能够听得懂，因为都是我个人的经历啊。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做一个梦，或者说有一个这个志向，就是盼望我能够到外国来留学。从前当我们读书的时候，假如不留学就觉得没有前途，所以我在台湾后来念大学的时候一心一意的就是要到美国来读书。唯一让我不想来美国的就是我的爱人，我是说好了你不去我也不去了啊。但是后来为着我这个爱人的父亲，他说这个人是没出息的，因为什么？他是学历史的，他不能够出国留学的，但哪个国家那个给奖学金给这个学历史的人？他说他这个绝对不可能到外国去的。哪知道我很快就可以到外国，我所以不到外国来就是因为我在等我的爱人。后来我的爱人跟我讲，你不要管我了，你一定要先出国，你让我的父亲 能够晓得，你虽然是个学历史的，你还是可以拿奖学金到国外去。所以后来我就到美国来了。但当时到美国来的有一个情形，所以我说这个跟你们讲的事情有些人不了解，因为在那个时候做留学生跟今天做留学生完全不同了。今天的留学生常常有自己的房子、自己的车子什么，我们那个时候做留学生的有一件事情，就是每一个人都要去打工，而且都喜欢在东岸的到纽约去，所以我也不例外，到纽约去，每一个暑假要到纽约去打工。虽然我有奖学金，但是美金那时候很值钱。我在纽约做事的一个地方相当好，相当好，是在长岛 Long Island 上面啊，有一个小城，这小城里头有这么一家餐馆，这个餐馆的老板，我起先以为他一定是千万富翁，因为什么？他的那些作风啊，都是相当豪华的，他常常一下子带几十个外国人到餐馆来，然后就要厨房里头准备菜，把最好的酒拿出来。我就心里想，这个人大概是相当有钱的。后来人家告诉我，他说他的东西都是假东西，他说你不要看着他，他说实在没有什么太多的钱，不过他的一些排场是相当的豪华的。他那个时候开一辆汽车是什么？是 Thunderbird， 这个小的 Thunderbird 的跑车。那个时候，这个 Thunderbird 就是虽然是美国车子，但是 Thunderbird 这个在我记得我在那里的时候是五六年吧，哎，那个车子很漂亮啊，他开的这个很得意，所以我一直以为这个老板一定是很有钱的。后来有一个同事的，他就告诉我，他说你不要看着他，他没有什么钱，他说他自己啊就是要故意装的豪华，他一年花3000块钱美金去参加一个 golf club 啊，去打高尔夫球。为什么？因为他要跟有钱的美国有钱的人要混在一起，虽然人家看起来都是他很有钱，很有钱。他很喜欢我，因为什么？我是个学生，所以他要在我的面前呢，要炫耀他这个人到美国来，虽然没有什么大成就，但是在某一方面，人家认为他很了不起。所以他在我要离开那个餐馆的时候，他跟我讲，他下个星期啊，我要带你到我的 country club 去看，他说那里一切都是免费的，我跟着他去啊，他的确是这个带了我一天，吃玩什么都是免费。那我很感激他，那么我就有机会跟他谈话，那么才晓得他是广东人呀。他到这个美国来啊，十几岁的时候就来了，来了以后就在餐馆里头嘛，啊，在餐馆里的这个赚了钱，就买下来现在的这个餐馆。这个餐馆很豪华，这个餐厅很豪华，完全不像一个餐馆，像一个很有钱的这个人家家里住的房子，所以里面啊，客厅啊，餐厅什么都像一个人家有钱的。他说我呀，只有一个儿子，我的儿子现在是学药的啊，但是我盼望 他能够将来继承我的这个产业。那么几年之后，我不再打工了，那么我就回到这个长岛去，到那个餐馆去，想去看看。一看一问，原来那个老人已经去世，现在掌管餐馆的是他的儿子跟他的太太。那么他的儿子就告诉我，他说：“哎呀，他说这个餐馆现在越来越不好做了。”他说：“我其实啊，不是靠餐馆来生活的，但是迟早我要把这个餐馆要卖掉。”哎，我就站在那个餐馆里头，啊，有很多的回忆。因为什么呢？这个餐馆跟其他的餐馆不同，是什么？他用人用的很少，用人用的很少。这个老板很精明，他用的人呢都是一直跟着他的。这个餐馆我不是讲了吗？不像一个餐馆，像一个人家家里的住房子。所以他的餐厅是在楼下，我们做工的人的这个房子就住在楼上，所以很方便啊。这个我那个时候刚刚信主，我就每一个早晨我都可以到餐厅里头去。那时候还没有这个客人来嘛，所以我就坐在那读圣经，很喜欢那个环境。那么我现在回头来想，那个老先生苦了一辈子，在外面嘛装甲有钱啊，自己也的确啊这个很辛苦了一辈子。他只有一个盼望，就是盼望他走了之后，他的儿子能够继承他的这个工作。哪知道他的儿子跟我讲，他说我不是开餐馆的，他说我迟早我要把这个餐馆要卖掉。所以弟兄姊妹，我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许许多多的计划不一定能够实现的。我们现在替儿子媳妇啊，这个孙子，甚至于想将来我这个儿子要怎么样，我这个孙子要怎么样。请你相信我，你的想象能够实现的可能性很少很少。你可以想，但是那些都是梦。第二个故事是什么？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跟我一起在大学毕业的，但是我在大学的时候还不认识他。后来到了美国，我在 Cincinnati 碰到了他。他原来在 Cincinnati 大学叫机械工程，他是这个Illinois 大学的博士啊。很高兴这个人看到我，他说：“哎呀，这个我们都是老朱啊。”他叫老，他姓王，我叫老王，他叫老朱。他说：“啊，没想到啊，在这个地方碰到你啊。”他说：“真是啊，这个难得。”好了，我们就开始交往了。他也不信主，但是为了我的缘故，他也偶尔到教堂来。但有一次我一看，看到那脸上啊脸色不太好，我说有什么事情。他只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这个儿子是他的全部的盼望所在。所以他就跟我讲，他说我希望我这个儿子，他是现在在学电脑，我希望他学得好，然后这个毕业了之后可以找一份好的工作，我呀也一定要帮助他将来这个那个，讲了一大堆的这个计划。那一天早晨他跟我讲，他说：“老朱啊， 请你为我祷告。他是不信神的，我知道他突然要来求我为他祷告。我说什么事情发生了？他说你知道我只有这么一个儿子。我说是啊，我说我知道，他不是很好吗？他说不行啊，他说这个出了事。我说什么事？他说他脑子里头啊突然长了一个瘤，这个瘤啊长的地方他们这个医生讲是长在命根之上，是就在这个颈椎正中间这个后面长的这个瘤。他说这个瘤啊你不能够开刀的，他说因为啊所有头上到这个身体的血管都在那个旁边经过，他说这个瘤没办法治的。他说我的儿子现在什么周身无力，连开门都不行，他的身体啊机能完全退化。他说我真有这么一个儿子，他说我们两夫妻已经决定了，我们倾家荡产到世界上任何的地方，总要找一个医生把我这个儿子治好。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真实的他第一步就跑到香港去，在香港那里要找医生，然后到大陆去啊。这个那个时候进大陆还不简单，那么他也有办法进去了，就是为他的儿子找医生。我同时呢就看到他的儿子的那个情形啊越来越不好，不能走路，不能够开门啊，这所有的动作都不能够做了，没力气来做任何的事情。那么医生在同时跟他讲，他说没办法，但是假如你坚持要动手术的话，那你就准备替你的儿子收尸。他说据我所知现在没有医学上任何办法跟你这个儿子动手术。这个儿子后来怎么样，我离开 Cincinnati 的时候，他在香港找到一个中医，这个中医好像手术不错，跟他讲，他说我呀可以给药给你的儿子吃，慢慢慢慢你的儿子会好，但是我给你儿子的药因为是要给好药，所以你必须要到大陆去买药，香港没这个药，我所开的药你一定要去大陆。他去了大陆去买药，一剂药$3000，在那个时候，那是几十年前的事了，每天都要吃那个药。所以他就讲，他说我不是讲了吗，倾家荡产我也要救这个儿子。据我所知那个儿子后来没死，但是呢也没有像他所盼望的那样子有用。所以这是第二个故事，他在儿子身上的计划几乎是完全落空。我的岳父他是个军人，很出色的军人，所以啊这个蒋总统要送他到美国来留学。我们知道在美国有两个有名的军校，一个就是西点 West Point。 西点军校是什么，是年轻的人送到那个地方去，而且每周只能有两个这个州里的每周只能够送两个人到军校去，是要好像要州长亲自推荐。所以西点军校的年轻人都是很出色的，但是西点军校 不是为有了年龄的军人，有了地位的军人啊来准备的，都是为了年轻人，二十几岁。所以像我岳父这样子，他已经在这个军队里的已经有了地位，他们送到另外一个学校，这个学校在 Kansas Leavenworth， 他的这个名字叫 Commanding and General Staff College， 就是专门为做已经有了地位的军人来留学的。所以我的岳父就被蒋总统派到 Kansas 来上学，哎，他真是苦得不得了啊，但是啊为了前途啊还是要拼命啊。他到了美国之后就喜欢美国的生活，吃东西也喜欢美国的，什么汉堡啊什么这些东西啊他都喜欢。那么他只有一个盼望，他跟孩子们讲，他说将来我退休了我要到美国去，在美国买个小房子在那个地方度日。这后来我的岳父是得了很厉害的癌症，是不是？那我的岳母先来，所以我岳母来了就住在我家里头，每一个星期我岳母都要搭我的车子到教会去，每一次我们要经过一条路，这条路是怎么呢，是很古怪的一条路，它这个一条路好像是个坡一样的，你走的时候左边是树跟一个土坡，你假如不小心的话你会滑下去，会滑很深的，但是在右边起了一排房子，砖头的房子，很小的房子，那整个的一条路同样的房子，每一个房子三间，两个房间中间一个客厅，整个的一条街就是这样子的这个建筑。所以我的岳母好几次到了那个地方，他说你知道吧，你的爸爸就是想有一天能够到美国来找一个小房子住，他说现在我所看到这小房子蛮好的，他说我们反正只有两个人嘛，他来了之后啊我们就住在这个地方，他也可以开车子，这是他想法。后来我的岳父几年之后到美国来了，他是得癌症来的，在美国好好的活动了一天，第二天就进医院去解救去了，因为什么，他的肠子崩掉了。后来怎么样，我的岳父从来没有见过那个房子，更不要谈住在那个房子里头，他的梦没实现。但是我每一次经过那个房子的时候，我还想起我岳父，我说很可怜我的岳父连这么一个梦都没有能够实现。还有一个故事是我太太的故事，什么，她在我们小儿子怀孕的时候，她在这个Kentucky 就是在 Ohio River 对面，这个 Kentucky 叫 Lexington， 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医院，她是学图书馆的，所以他就在那个图书馆里头啊做馆长。那么做馆长啊有个好处，就是什么，你随时可以离开了图书馆到什么，到餐厅去，那餐厅里头啊就有很多好吃的东西，我太太那时候怀孕一天到晚就想吃东西，所以到那个图书馆就做事啊是最合适。而且他的馆长，他是馆长， 他这个下面可能有管员了，在他自己可以随时随地离开到餐厅去吃东西。有一个医生常常到他图书馆去找参考书，是菲律宾的一个医生，年纪轻，才30多岁，有一天跑进来了，找我太太，他说我们可以不可以讲几句话。我太太说当然嘛，你有什么话要讲。他就流眼泪，他说到底什么事情，他说我发现了我有肝癌，而且是不治的肝癌。他说我好容易读完了医学，在美国一个医院里的找到这份工作，我盼望能够把这孩子能够教养长大。他现在我两三个孩子只有2-3岁大，他说将来怎么办，他说我大概最多还能够再活个半年一年最多。他说我是心里面实在很伤痛，我没人讲，他说只有到图书馆来找你讲。很快那医生就去世了，后来怎么样我们不晓得。我有一件事情我知道，就是他没有能够把他的孩子看着长大，那是个梦。最后在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有一个女学生到我们教会来聚会，她公开地讲我是不信耶稣的，我但是呢我就喜欢到你们教会来看看啊，这个我刚刚从台湾过来，但是我英文还不行，所以讲话还不方便，所以喜欢到教会来。我说欢迎啊。后来发现这个女孩子年纪很轻，才好像刚刚20岁出头，她在 University UC 啊读的是读数学。他是台湾大学数学系毕业的，还不到20岁就读完了大学，把他送到美国来留学，在 UC。 所以这个女孩子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天才的啊一个学生，她也是这个很骄傲的样子，一次到教会来，我到现在还记得她名字叫方威，方圆的方，威风的威。他来到教会好像都是啊那种得意洋洋的样子，到底听听你们基督教怎么怎么样啊，对我们所讲的道是毫无兴趣，觉得这根本就是胡言乱语，那种得意洋洋的。哪知道学期还过了没一半，他到我们教会来，他说我有了癌症，他医生跟我讲我不会活太久。我说我们替你祷告，哎呀真的我不相信祷告，你不要祷告。很快方威就死掉了，我到现在都记得这个女孩子刚刚过了20岁，大家都以为这是一个天才的将来的一个天才的数学家，结果就这样子很快就去世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讲了这么多故事意思在什么地方，我刚才讲过了，告诉我们我们人的计划，我们所能够控制的环境 太少太少，甚至于没有。你在做梦，明年你要怎么样？刚才雅各书跟你讲的，明年怎么样你知道吗？我想方位绝对没有想到，他年纪这么轻，刚刚到外国来留学就死掉了。我的那个同学，他也看到他的儿子得意洋洋，没想到突然生了这么一个怪病。我们那个汤老板啊，他是这个我们中间呢，假如有这个事业的人呢，就知道这个汤，他们叫夯，所以他叫 Eddie Hong， 就是在 Freeport Long Island 是有名的 Eddie Hong， 因为说他的那个餐馆很出名，的确，他餐馆里面的装潢以及菜什么，他的东西都是特贵的。你想想看，在我到美国来的那个时候，在 Eddie Hong餐馆里的喝一杯酒，有的时候要4块5块美金，他的菜都是很贵的。我这样还记得炒龙虾要6块钱，那个时候的6块钱是相当值钱的，他是不二价的，很得意要在美国建立根基，最后让他的儿子，对，他的儿子我记得是在那个Ivy League 这学读药的，所以他一切的东西都是要仿造美国的有钱人，因为他的梦就是要做个美国的有钱人。后来怎么样？我听说他死了之后很凄凉，我再去看他那个餐馆的时候已经很萧条了。所以我们人是有限的，一个聪明的人，亲爱的朋友，你第一件事情要了解自己的就是你是有限的，你不是无限的，你不能够解决你所有的问题，你也无法能够完成你的美梦。那么也许我们中间有人说，哎呀，你这不过是讲了几个例子而已呀。可是弟兄姊妹，我要提醒你，你怎么能够知道刚才我所讲的这几个例子不发生在你的身上？你那个掌管明天吗？你能够保证你的身体一直会好吗？很明显的，你现在也许蹦蹦跳跳，明天你就瘫下来了。我知道我现在没这个棍子走路相当危险，假如这件事情这些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就是你不要发生的事情发生了在你身上，你的依靠是谁啊？这个世界因为罪恶变得这样子的冷酷，我们不能够否认这个世界是个绝对冷酷的世界。你在有钱有势的时候，到处都是你的朋友，什么时候你的事业失败了，你的身体的健康败坏了， 什么时候那些老朋友你认为是跟你谈得来的都走了。我还记得我在台湾的时候，每到了过年过节，我到我岳父家里去，人山人海，跑到那送礼呀、啊，这不晓得有多少啊，拜年了、啊，这都等到我岳父下了野了，就是不再有那样子的势力工作了，叫什么门可罗雀，看不到人了。从前呢还送礼的，到了这个过年的时候啊，一担一担的这个菜啊挑得来啊，都是餐馆里头买来的。家里的无论是谁有了一个生日，整个的房子前后桌子都排满了，就有那么多的客人，是人是鬼都是你的客人。等到你一旦没有势力了，没有机缘了，怎么样都跑掉了。你有没有想到，你说我没有想到这个人会这样子的寡情啊、嗯、人就这个样。因为世界上弟兄姊妹朋友们本来就是很冷酷的，因此我们需要有一位在任何的情况之下都能够帮我安慰我带领我的这样子的一位人。父亲母亲做不到，儿子女儿也不能，亲戚朋友也不能，配偶也不能。这个世界上会到了一天什么帮助你都找不到的。但是我们刚才唱诗歌，主耶稣他能，只有他能，所以才有那么多的诗歌告诉我们主耶稣有永远的宝贝嘛，是不是？我到美国来的时候是来求学，是到美国来要找机会能够拿到诺贝尔奖金的。我那个时候觉得自己诺贝尔奖金我不拿谁拿，哈，坐在飞机上飞到美国来的时候，那种这个年轻得志那种洋洋得志的那个样子，那整个的世界好像都是我在掌管，那还得了？哪晓得现在是个穷存道，到了这么老了走不动了还要传道。你在世界上的人眼睛你都看起来这是不是太可怜了？可是弟兄姊妹们，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你先问我这周长老你现在干什么？我说干什么？做我最喜欢做的事，传福音。我知道我离开这个世界到什么地方去。我起先很不喜欢看人的尸首，讲老实话，没一个人喜欢看的。我都劝人，我说不要去跟在棺材里的人去照相了、啊、没有一个死人是好看的， 我一个小儿子四个月的时候死掉了，我在这个他去这个下葬的那一天，我打电话到殡仪馆去，我那人我说，哎，我说我儿子现在怎么样？哦、oh, ，it's beautiful， 哇，我一听，我说是的，儿子 beautiful， 至少留张照片，将来可以常常看看吧。所以我就特别拿了照相机到殡仪馆去照相，就是要照我这个可爱的孩子。结果我发现往那个棺材里一看，那这谁啊？他这不是你儿子吗？我说我的儿子怎么会这个样子？我有没有照相？没照相。死是很让我们灰心失望的一样东西。所以弟兄姊妹，唯有耶稣真正的能够帮助我、安慰我、带领我。在世界上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我刚才讲到所有的事情都不肯定，你要的就没有，你不盼望的总是会发生，但是有一样事情那是一定的，是什么？刚才我们读的约翰一书跟我们讲什么？有子的就有生命，没有子的就没有生命。你有主耶稣基督，你就能够得到永生，你没有主耶稣基督就没有永生。很简单，对神来讲只有一个条件，你信不信他的儿子？你信就有永生，你不信就没永生。所以老约翰特别提醒那些看他书信的人，他说我这样子对你们讲，让你们知道你们已经有了永生，只有主耶稣能够肯定的给你你要的后果。我们只要愿意凭着信心来接受，我们就可以有耶稣。耶稣的宝贵，跟随耶稣经历过苦，经历过苦难试炼的就知道耶稣的宝贵。我在世人当中不太受人家尊重的，人家一听你的哦是传道的，但是在我的心里面我永远有喜乐在那里。我知道，我肯定的知道我将来有什么样子的后果，这个后果我可以保证是不会变的。有子的就有生命，没有子的就没有生命。在我们当中，你们每一个人都有把握你怎么样子过日子吗？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把握明天或者明年你会怎么样吗？你有把握吗？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要想想我有没有一个可靠的那永远的依靠，那就是耶稣。我怎么样子能够有耶稣呢？我要不要去花大钱？要不要去出大力？要不要去用各种不同的方法 来得到耶稣，你什么都不必要，你唯一要的就是你在神的面前对神说，我要你的儿子做我的救主，我知道我需要他。所以归根结底，弟兄姊妹们，一个人是有限的，但是他可以获得无限，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我现在我不再怕棺材里头的死人，因为我看着他们，我就觉得这只不过是一个尸首而已，他人已经不在这里。他若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他现在在神那里；他若是不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那是他自己的选择。所以我希望在最后，弟兄姊妹们能有机会，朋友们做一个决定，你是要靠自己呢，还是要靠那一位真正可靠的耶稣？你也不要出大钱，你也不要做大事，你也不要做任何的事情，你就可以得到主耶稣基督给你的无限的能力，无限的盼望。我希望弟兄姊妹们能够再为这件事去想想，耶稣值得不值得你去信靠，什么也不要你的，你不需要去花大钱买，你不需要去出大力来赚，只要你对他讲，我愿意由你做我的救主，我相信你能够让我成为什么无限的人。你信了耶稣，你是无限的，你不再是一个有限的人，耶稣是你的主，你就可以永远的得到他的力量，得到他为你所预备的一切。好吧，我们一同低头祷告。要给我们中间某一些还不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人这个机会。假如你说，哎呀，我还不知道耶稣是这样子，假如我现在可以接受他，可以不可以？我要跟你们讲，任何人你要信耶稣，耶稣都愿意接纳你。有没有哪一位说，我今天我要从无限进入有限，要接受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假如有这么一位，你举举手好不好？有没有哪一位讲我要信耶稣？有没有？我要从有限进入无限，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位？假如有，请你举手。思想思想，再问一次，有没有哪一位说我要接受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有没有哪一位？ 我希望你们都是无限的。我们一同祷告，主，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来思想什么是有限，什么是无限。是你给我们这样大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从有限进入无限，因为有了你，我们就没有任何的限制。谢谢你，祝福我们这里的他以为信也好，或者说还没有真正的明白，盼望至少他愿意来到你的面前，对你说，主啊，我愿意你做我的救主，永恒的主，谢谢你，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谢谢志忠老给我们这个可以不断思想的一个信息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真的是得着益处，也常常思想这个事情。我们还是再来唱一次那个34首啊，永远的不是，念38首，永远的绑定，我们再唱一次。永远的绑定。